大家好，这里是后台认真说，我是永远在减肥的黄友美。我突然觉得很开心，因为我的设备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我刚刚在研究它，然后把我搞得一团乱。现在我研究了两个多钟头之后，我终于要开始使用它了。好啦，我现在就来边使用它，然后边跟大家聊新的一集我想要说什么呢？新的这一集我想要跟大家一样是在自愈的这个部分。那自愈这个单元其实就是要告诉你们如何在还不需要看医生的状况下如何去自我疗愈，然后如何去自愈它。因为如果还是太严重的话，真的是要透过药物去治疗的，有病要看医生，懂吗？那我这边能够协助你们帮助你们的就是做一些心灵舒压开导的这个部分。好，那在自我疗愈之前，我一直告诉你们一定要找时间去静下来，去沉淀下来。请假的用意不是要你们用体力去消耗，去消化这些的负面情绪，因为有些时候这些负面情绪看似没来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们不知道真正给你们自己压力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可能这个原因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点，然后造成你的内心不平衡，然后你却不知道它是什么。说真的，会造成每个人负面压力的原因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都有可能。你可能觉得这怎么可能会造成我内心的阴影之类的，其实它就是这个点。对啊，那如果只是单纯的消耗体力的话，表面看起来是你发泄了、舒压了，但是到底原因是什么你不知道，所以这个东西有可能会一直反反复复的发作，你就会常常心情不好、心情好、心情不好、心情不好。那来说说我的故事吧。为什么要说我的故事给你们听？这不是单纯在听故事而已哦，是听完了之后换你们回去反思一下自己，去想想自己的问题到底在哪边，去了解你自己的问题在哪边，然后你去面对它，去尝试的去解决它。好了，那我要开始说了。我在2020年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大概有长达3到5个月的时间，晚上我不能好好的睡觉，我大概在半夜的1点、2点、3点、4点、5点、6点都会惊醒。你看，半夜1点、2点、3点、4点、5点、6点都会惊醒。然后我的闹钟是6点20分，我最晚要7点10分从家里出发去上班。你看看，这样我还有睡眠品质吗？我半夜1点、2点、3点、4点、5点，我每个小时醒来一次。就是那个时候，我每天都很焦躁，可是我却不知道我到底在烦什么。那个时候的我，在外商公司工作，有一份大家都羡慕的百万年薪。这个工作呢，时间比较长，它早出晚归。你们可能会说，按百万年薪，钱就领得多啊，领得多就不要抱怨，事情自然就是要做的很多，就是责任制。那我要说，我不是在抱怨，我去上班的时候都是非常认真的，真的非常认真。那面对工作，我希望能够做到好，尽量做到完美。那面对小孩，我希望给他们的是好的东西，有牌子的。我也算是个独立女性啊。那同样的，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职业妈妈。追溯到7、8年前，我生老大的时候，我对自己跟别人的要求很高。没办法，第一个小孩就是要照书养，很正常。然后后来造成我自己跟我身边的人压力都很大，因为我自己很讨厌我没有时间陪小孩，我很想要去陪他，可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去接或送他们去学校或回家，都非常困难，根本不可能做到。那我下班之后如果说还要陪他们玩，我真的好累哦。那因为我做不到，可是我自己做不到，我却要求我旁边的人去做到哦。现在想一想，我都觉得自己有点过分。 好啦，可能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有点高傲。我爸爸那个时候都一直说我很娇啊，就娇欸，那我不能理解，我就觉得说我只是在保护我自己跟我自己的小孩啊，你为什么说我很娇？对啊，然后因为我是天秤座，什么事情呢，我都会要求要平等。我付出了多少，我的另外一半就必须要付出多少。我赚的钱比较多，你赚的钱比较少，那你就委屈一点嘛。如果说要小孩突然有什么状况了，那你就去接小孩，照顾小孩啊。我会有不自觉的有这样子的想法出现。啊，当然是现在的我不一样了。我要求自己都是要尽力的亲力亲为。我从不会做饭到小孩会称赞妈妈说，妈妈你好厉害呀，你煮的饭好好吃。然后从懒得陪他们聊天到现在会讲睡前的故事给他们听。然后再加上八月份开始制定那个桌上时间嘛，早上一个钟头，晚上一个钟头，就可能教他们数学，教拼音，然后陪念故事书，陪画画。你看现在的我是不是不一样了？那我的状况是如何改善的呢？是如何从莫名的焦躁、焦虑，然后这样去影响我的睡眠品质？我是怎么去变好的？那就说了，就是要回到去年初的时候嘛，因为我发现我那时候的情绪已经糟糕到会迁怒小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生病了。因为小孩是我的一切啊，我为什么会因为一些小事情然后就狠狠的揍他们一顿？虽然我狠狠揍他们一顿，他们还是很爱我，可是我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所以我就回头去反思我自己，我去想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其实这个原因是挺单纯的、啊，真的挺单纯的，就是踩到我的底线了。我的底线是什么呢？我的底线就是夫妻不能在孩子面前吵架。哎，这好像很稀松平常，是不是？我不太能够接受、欸，真的不太能接受，因为我从小就是看我爸爸妈妈这样子吵架一直到现在，到我妈妈过世之前都是看着这样子的场面在上演，所以我不能够接受就是夫妻吵架然后还在小孩子面前呈现出来。那我们的导火线是在2019年的年底，我们在吵那个房贷的部分是不是要再转贷。那因为我的理财观念比较保守，我会觉得说啊，三年的宽限期到了，应该就要开始去还本金啊。我没有想过要用钱滚钱的方式去做一些投资。那其实我跟孩子的爸爸，我们的想法都是想要多赚一点钱而已，只是说我们常常想法不同，常常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冲突。然后重点是我们谁都不愿意让谁，我们都知道说表面上各退一步了，但是我们很清楚对方很不爽，就是因为很清楚对方很不爽，所以更生气，会这样子哦。然后当我意识到我们两人在争吵的时候，我儿子的反应开始有不良的反应出现了，就是他看到我们要开始争吵的时候，他就会大叫或是大哭，就是他的反应变得不一样。那我就知道说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不止我变得很糟糕，不止我自己的状况变得很糟糕，就连我自己的小孩的状况也会变得非常的糟糕。我不想让他们变得跟我一样，就是未来可能因为缺爱缺乏安全感，觉得爸爸妈妈没有办法树立一个好的榜样给他们，让他们觉得家庭有温暖，然后因为这个样子，然后他们出去寻找爱，寻找安全感，然后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那不是我想看到的，真的，那真的不是我想看到的。可是那时候的我，并没有其他的方式去解决，夫妻常吵架的这个问题，我就问我自己啊。如果这样的相处会经历10年、20年、30年，你能够接受吗？哦，不能，我不能接受。 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我不想要跟她一样过这样的生活。再来就是，我那时候已经觉得我活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就只是一个会赚钱的机器人啊，我生活的不快乐，我没有目标，那我就是 早出晚归的工作。那我有，就是我的心里面有很多负面的声音在我耳边环绕着，所以在下班之后，我很封闭我自己，我真的很封闭我自己，我不喜欢出门，我就连假日哦，被我就是公公婆他们常常来，每星期都来，然后就是看我可能状况很不好，所以他们很心疼我之类的，他们就会来陪我一起带小孩。那可是这样子会给我无形中的压力，我会觉得说，啊，现在是怎样？我是没有能力带孩子吗？为什么你们每个星期都要来？那我知道他们是好意，可是我就会一直往负面的方向去想，这个真的不是很好。对啊，那我就封闭我自己嘛，我就也不喜欢出门，然后他们就是来，然后他们一定要带小孩去隔壁的公园去走走跑跑跳跳，但我不想去啊，我就不想要出门，我不想要去外面，我不想要跟别人有交流，就连跟我妈妈讲话我都不想，你看有多糟糕的状况。对啊，那当然其实我身边的人都会感觉那时候的我不好相处，就是觉得我常摆臭脸啊，没有表情啊。就像我的邻居好了，但我们现在我们邻居就是跟我们两家都是非常的好，因为我们的小孩子年纪很相近。对啊，所以是小朋友玩得很开心，玩得很疯狂。可是那个时候我一直很内心想说啊，他们家的妹妹好可爱，我想要过去跟他们就是交流打交道，就是当好朋友。可是我做不出来耶，我没有办法跨出我心里的障碍耶。对啊，我就是我想要过去跟他们讲话，但是我表面上就是臭脸不想讲话。你是不是看是不是很矛盾？对啊，但现在已经改善了，已经完全没有这样的状况了。现在就是两家的小孩都常常玩在一起，然后我们大人也都是常常在聊天交流的。所以说真的，想开跟想不开都在一念之间，要跳跟不要跳也在一念之间。一个人的情绪你不说，旁边的人也会感受到你的低气压，然后旁边会有一些热心的人想要来开导你，可是他感受到你的低气压，你知道吗？你就不鸟他，不甩他，对他摆臭脸，然后不回应他，那他就会觉得说，那他干嘛用热脸去贴你的人屁股？他会觉得，那我先离开一下好了，就会变成这种状况发生啊，是不是？唉，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自己想不开的话，一直封闭你自己，就等于是让自己在不幸的漩涡里面一直打转而已。所有的问题都是要自己去解开的。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解铃还需系铃人”这句话吧？其实那个人就是你，就是你自己。或许你们会反驳说：“那个系铃人怎么会是我？我就是要别人给我答案啊！”那个人怎么会是我？就好像你们可能会说啊，比如说我遇到男朋友或老公外遇了，你们会觉得都是老公的错，男朋友的错，你们为他们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他们这样对你们？对，他有错，他真的有错，出轨、外遇，这是我们大家看到的结果。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天生就是个渣男吗？他天生就是渣男吗？那你当初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好啦好啦好啦，我知道有些人真的是天生渣。对，我知道有些人可能真的是天生渣。但是我一样要告诉你，先冷静下来，先沉淀一下，先冷静下来，先沉淀一下。然后我接下来下面的话很重要，要听还是不要听，要看你们自己。但是他可能不好听。对。就是想一下你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想一下你们是什么样的人，这样讲是不是太过于难理解呢？那我再讲直接一点， 再讲直接一点，或是讲难听一点，讲更直白一点，你值得配什么样的人呢？我再举例一下哦，如果你是一个不喜欢读书、学历不高、没什么成就，工作方面呢，就是打打零工，做的工作是什么？线上的作业员、总机或是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的。我没有说这些工作不好哦，因为可能学历高的话，本来就是找一些工作就是有一些困难，主要是在你做这些工作之余，你对未来的生活有没有想法？你在工作之余，你可以去兼差啊，跑 Uber 啊、熊猫啊、做直销啊、电商啊、微商啊、直播啊，都可以啊。只要可以去培养自己的竞争力，你都去做看看嘛，是不是？而不是说正常的朝九晚五上班下班，下班之后追剧、吃饭、追剧，躺在床上滑手机，就这样日复一日。你是不是曾经有想过想要拿一本书起来看看怎么样去提升自己，怎么样可以去多赚一点钱，或是怎么样可以去提升自己的内涵？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我觉得应该要花一些时间去培养自己的竞争力吧。就是当你有了目标，你有了兴趣，想要更上一层楼的时候，或许那个时候你就会想要回去念书，你会知道说你要学什么，读什么科系可以帮助你更了解。如果你只是幻想有一个人未来可以拉你一把上来，然后可以好好的照顾你，那我要跟你说，这真的只是幻想而已。因为不是只有女生想要被照顾啊，男生也想要被呵护吧。那为什么每次都是要由男生去保护女生，去呵护，去照顾，甚至去养他们？是不是？因为呢，常常在讲男女平等，男女平等啊，平等到底到哪里去了？或许一开始都是想象中的美好，看起来都是好的。有人追我，我观察他一下，没什么不好啊，我接受啊，看在一起看看。感情也是一个平衡系统，感情呢，大部分是情投意合。合则来，不合则去。我们人可以约束自己的道德和责任，但是没有办法去约束感情哦。因为一段感情它是否能够持久跟牢固，在很大的程度上面是，就是这两个人之间的博弈战。怎么说呢？感情有时候就像在斗智，你在进步的时候，另外一半应该也要进步吧？你不会想说，不会去想到说，你自己很努力、很努力，已经往上爬到一个高阶主管的位置，然后你们聊的话题、朋友圈都已经渐渐不同了。那说真的，内心深处多多少少会开始失衡。很多人要跳出来骂了，你就现代城市美啊，人家从你没有到有的时候，这样子辛辛苦苦陪伴着你，现在你好了、发达了。你要抛弃人家了，像最近那个什么霍尊，虽然他还是个二线的艺术家、歌手、综艺人，我不晓得。对，但是当我看到那个 YouTube 上面在讲霍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是笑了。那个陈露真的很漂亮我觉得陈露真的蛮漂亮的。对啊，霍尊他可能就是身材不错，因为他有练 muscle 嘛。对啊，他。但长相我就觉得普普而已啊，对啊，长相我就觉得普普，但是身材就是非常的健美，对。然后结果他觉得他现在红了，他想要跟他女朋友分手，在一起九年，爱情长跑九年要分手，女生跟他索赔，分手费900万，啊，付了58万，算了，那是人家的事，有兴趣的可以去打一下霍尊。然后他的故事，对，现代城市美。好了，这不是重点。那我今天只是想要告诉大家说，我们今天现在谈的是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且这个就是现实的社会啊，你在不适应什么？你到底在不适应什么？ 我们最好的报复不就是想办法去过得比对方还要好，过得比对方还要幸福吗？所以你们说这不像是博弈，不像在赌博吗？不是吗？没有一个人需要一辈子无条件的为他人好，没有一个人需要这个样子，因为你也不会啊。你会一辈子别人对你不好，那你会一辈子为他付出，砸钱给他养他，这样子吗？我相信不会吧。你不会一直想要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啊，对不对？这不是一个负面的想法哦，这是一个让你无时无刻都想要让自己进步，让自己更好的念头念想。真的真的，你不要觉得这种想法太过于现实，不是。本来感情就是一个博弈战啊，他好，那你在原地打转停留，他的想法开始不一样了，然后你还是在原地打转，你们开始没有话聊，你们的生活圈开始越离越远，那你们之间还存在着什么呢？没有了啊，没有了啊，是不是？好啦，麻烦请好好的消化上面那些难听话，我知道太过于现实了，但是王子配公主，青菜配萝卜，你是什么咖，另外一半就是什么咖，没有永远的绝对，没有永远的童话故事，一切的一切都需要经营，都需要去付出。那如果你要在原地打转的话，我帮不了你，那你也会觉得旁边的人讲话都很难听，你就继续在你的漩涡里面打转，那我也只能抱着祝福你的心态啊。那我希望你走出来，把别人讲的话听进去，能不能改变就靠你自己而已，想开想不开，自己的一念之间，要跳不要跳，自己的一念之间，真的只有你可以帮助你自己。所以你了解你自己吗？你问自己这个问题，你认识你自己吗？你了解你自己吗？你要什么你知道吗？想想吧。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边，记得去脸书搜寻我是黄友美，然后帮我按赞跟追踪哦，拜托不要进去只看一下就走了。我是黄友美，那边只是我的分享生活的记录而已，那因为这也是后台嘛，就是很多比较可以讲的内心话的部分我只会在这边说，那边我当然不能说啊，是不是？那么多长辈还是谁在默默的关注着我，所以咯，如果你想要了解平常生活中的我的话，欢迎去脸书搜寻我是黄友美，就这样，拜拜咯，拜拜，下回见。